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我们属于你，永远属于你，你从来都不离弃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当中，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你引导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脚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体会到主你的爱，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这样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在一起去敬拜你，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在我们敬拜当中得着荣耀，也都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去读，去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看到你的宝贵，明白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配合主你自己的心意，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看到主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讲说话，愿你以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愿主在这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当中亲自向我们讲出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配合，亦都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感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同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爱恨世界与父神的取舍，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至到廿七节去思想的。从头先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当中很特别的地方，在第九节至到第十七节，你会看到有八个的爱字。如果你留心去数，或者你回去的时候，你再读圣经，你将这些字 highlight 它。跟住还有在第十九节又再一次有爱字的出现，但在第十八节一直到廿七节呢，你又会看到有八个的恨字在当中出现，有九个的恨字。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给我们看爱和恨的对比，刚是相反的，所以是对比的。咁爱字咧九次提到，呢个爱咧唔系普通嘅爱，而系主完全嘅爱。特别我哋喺呢个预苦期，即系准备我哋嘅心去纪念主耶稣为我哋受苦受死嘅日子。喺呢段时间，我哋去再一次思想主嘅爱。主嘅爱系为人舍命的爱，这个是世界所没有的。圣经说为好的人，为值得的人而付出，世上的人都做得到，但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众造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是超过人世间的爱，所以是无比的爱。主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细心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很明白主爱我们好像他同父那种爱那个深度，那个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主要我们常在他这个爱里面，这个爱是很深切很深刻的爱，爱是神完全的爱，等同父同子的爱，这个无条件爱令到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也都 跟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在第十五节有说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一种超过主和仆人的关系，一种超过高高在上的神和受造者的关系。主将这个关系拉成彼此平等的关系，他说是我们的朋友。朋友都有很多种的，朋友有些是泛泛之交，有些是他识他的名字，只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或者做些什么的朋友。但是主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关系，一个很深入的爱的关系。而这个爱的关系是令到他为我们付出生命的，可以从世间上体会的一点点就是生死之交。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好到是肯为你付出甚至命都给你的，这种的朋友是很难求。主他爱我们是超过一切朋友的关系，甚至为我们舍弃生命。除了爱字，恨字在段经文当中有八次提到。圣经说世界恨恶我们，因为我们属于神，神拣选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恨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的，主耶稣用这个这么强烈的字眼是形容人的心那种的顽强，对神那种抗拒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他们恨我，所以也都恨你们，已经恨我了。这个恨字意思就是说他们拒绝耶稣，是在当时的人是接受他，甚至最后都是钉死他。这个拒绝是一个完成的事态，表示到是一个事实来的，是无可避免的事实。这个字也都更加有一个延伸的意思，这个恨不单止是恨耶稣自己，也都恨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主耶稣明言的，就是世界恨基督徒的，这个是不可以避免会发生的事。广东话呢，歇后语有一句形容人家说人是非洲和尚，意思就是黑人憎，就是黑人憎，黑人憎人家憎你。基督徒呢，切不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不好令人憎我们，因为圣经教我们要做盐做光，叫我们要将好行为在人面前好像光咁反映神的荣耀，而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呢，千祈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恶的，做得不好，以致是令人憎我们。只有一个原因令人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站在神那边，因为我们属于神，而因为我们持守神的原则，以致令人不接受我们。世界恨我们，所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父神所创造美好叫我们享受叫我们在里面居住的世界。因为圣经也提到世界另一方面的意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爱世界那个世界不是指我们生活在这里美好的世界，而是指到被罪恶污染的世界，抗拒顶撞神的世界，抵挡神的体系，邪恶的势力的意思。 这个世界为什么憎我们，其实也都是光明和黑暗的对立的。圣经讲到光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拒绝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即是说黑暗有一种拒光性，拒绝光明的照耀，因为黑暗也都是惧光，是怕光的，因为光明有照明性，能够显露出黑暗当中隐藏见不得光的东西，所以黑暗呢是拒光的。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你看见一间漆黑的房，这间房完全没有光，但是轻轻打开这一扇门，一有光照入来的时候，光所照到的地方黑暗就要被驱赶，黑暗不可以存在，所以光是驱赶黑暗，黑暗是拒光。当你翻开一块大石的时候，你看见蛇从鼠蚁四围地走，因为他们躲在黑暗里面，黑暗成为他们遮掩。这幅图画也叫你看到，当你看到曙光出现少少光的时候，满天飞的都是黑暗当中的生物，那些蝙蝠啊，那些飞鼠啊，那些夜晚出没的生物都躲在黑暗当中。其实这个世界黑暗和光明是同时存在的，不过黑暗和光明分界是定得很清楚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如果属世界，世界一定爱属自己的。为什么世界恨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在世界当中拣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你看看，有很多的看法已经是不同了。以前或者你很多年前的观念，到今天呢，人是有全新的看法的。譬如怎样去看同性恋，怎样去看毒品，怎样去看性教育，甚至是将一些我们以前认为不可以见得光的东西，完全呢是用另外一种的形容，用另外一种的态度去看。当我去看这几十年之间这个世界的趋向，你就会看到很大的转变。从以前的电影和今天的电影的比较，那个发展的趋向，你会看见旧时粤语片时代那些中间是很清楚的，黑白很分明的，坏人好人，连细佬哥睇戏咧都识得话呢个坏人嚟噶，呢个好人嚟噶，因为好清楚嘅，坏人就系坏人，好人就好人。但系后来咧就话唔系噃，坏人都有好嘅，好人都有坏嘅，所以一开始咧黑白嘅分界就放开咗，然后你睇见啲电影嘅道德标准咧逐渐嘅下降。只要有观众可以收视，可以有票房的，就迎合人的口味了，界线甚至是完全没有的。我是从一个的我画的图表给你看看。首先这个世界是黑白混淆的，然后就慢慢演变成对错不分了，更加呢错就美化了，某些的行业叫做服务性的行业，其实在以前是不可以见得光，罪被人淡化了，所以不再是成为罪了， 错亦都系变成对啊，啱嘅反而变成错，你好奇怪嘅，错又合法化嘅，所以变成错就受压抑。魔鬼所用嘅伎俩，所用嘅招数就系由耳濡目染开始嘅。首先咧，从教育去入手啦，细路哥细细个就灌输佢啦。到他大个的时候，他就不懂得分辨，没有标准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反而会觉得你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么看东西。跟着就先下手为强，掩住你口先，怎样掩你口呢？定例呢？立法呢？如果一立了法之后，你做的事呢，稍微是跟这个嘅法例有少少抵觸嘅時候，你就可以俾人入罪啦，就可以告你啦，你就被罰啦。所以聖經主耶穌話：他們無故的恨我，我哋會去到一個立場，就係我哋唔係想同人哋對敵嘅喎，人係無緣無故嘅恨我哋嘅喎，點解？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念那种的取向而引致的。主耶稣说，光来到世界，世界的人是因为自己行为恶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凡作恶的，为什么恨光？光将人行为不好的一面显明出来。所以在另一方面就成为人的责备，所以人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属世和属灵，需要作出一个选择，一个取舍。跟从主的道路其实是一条窄路来的，我们要做抉择的，我们不可以站在 中间，不可以做骑墙派的，不可以妥协，亦都唔可以，因为大多数嘅人咧都觉得冇问题啦，咁你就去啦咁。因为好多人就话：你唔好咁食古不化啦，而家已经到一个地步就系唔同咁睇嘢噶啦。大多数嘅人都接受，点解你仲唔接受啊？我哋唔可以，因为我哋所走嘅系一条窄路，呢只门系细嘅。门是小的，路是窄的，但是找到的人是少的。不过虽然我们不可以什么都接受，因为这条路是窄的，不可以什么都带入去，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平安喜乐生命的满足在这个世界给不到你。不单止你在今生你和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你得到神所赐的福，你更加去得到永生，永远不改变的东西，在这个世界没办法给到你。我们不能够妥协，有一句说话这么说：你不能与神同行，却又与魔鬼同跑。我们要站在神那边，你跟从主脚步，你就要行主所行的路，这个是一个更深的跟从。主早已经提醒我们了，他亦都为我们做了榜样了。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那我就会问，主既然早就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容易了，而且世界的人呢会因为我们站的立场有时会恨我们的嘛，为什么不接我们回去他那里呢？一信主就回去不是挺好了。在约翰福音17章第15节，主耶稣为信他的人祈祷，为属他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跟住主的祈祷又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赐给我们的生命， 好像卢云所说的，属灵的生命并非是使我们远离这个世界，而是使我们深深地踏入去。明知有逼迫，主是将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是要证明给这个世界，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跟从祂，为祂付上代价去跟从，因为这个信仰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的。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就要行祂脚中，因为主就是为我要拯救我们付上重价去救赎我们。我们要认真去面对这个信仰，在被人拒绝当中去见证神。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则的新闻，就是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拒绝为同性伴侣做结婚蛋糕，就要被罚$150,000。那件事是这样说的，2013年美国俄勒冈州一家的基督徒夫妇开设了一间的饼铺，因为拒绝为一对女同志伴侣制造结婚蛋糕，就被人起诉，后来呢还因为这样而倒闭了。结果经过法庭的审讯，这对基督徒夫妇呢就被裁定歧视罪名成立，而且需要向这一对同志伴侣赔偿高达$150,000的罚款。俄勒冈州劳工局宣布这个饼铺的一对店主夫妇 Aaron 和 Melissa 要向这个同性伴侣做赔偿。他们的饼铺为什么要倒闭呢？是因为有同性恋运动者，他们的支持者不断地骚扰，不单止骚扰他们店铺，骚扰他们客户，搞到客人都不敢去光顾。这个 Aaron 说，这个抵制和骚扰的行动不单止是单单骚扰他们自己，更加是令到筹办婚礼他们是一些合作伙伴都受到骚扰。当他们正面临这$150,000的杀伤，他们找律师，律师说他们这些这样的对抗行动就可以比作经济上的恐怖主义。其实这些也都是变相调转来成为一种恐怖主义。其实 Aaron 这样说，我是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我也都不想任何人感觉到难受的，不过我是为我所坚信的价值来持守。他就因为要持守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念，他就付上代价。有人说做蛋糕而已，就当做生意咯，为什么不做啊？赚钱咯，这都要坚持自己价值观念。是，就是有人因为要坚持基督徒的价值观念，以至愿意付出代价。你有没有看过另外一则的新闻呢？21名的基督徒，埃及基督徒被人斩首嘛，他们被人绑架，穿着橙色的囚衣跪在地上，他特登要给全世界看，这些人呢基督徒，他们将基督徒和十字军连在一起跪低，按低他头斩头。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以前教会的牧师讲过一句话，是根据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是付上重价，他用生命去换取我们的生命，不是廉价的福音。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用重价将我们买赎的，这个是宝贵世间的代价比不上福音。我们 所信的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换取，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的去相信，糊里糊涂跟随主，当这个福音是廉价，信仰肤浅，小小的东西就叫我们放弃，一碗世俗的红豆汤是足以叫我们的信仰变质，荡然无存。很多时候因为小小的人家的不认同，我们可以不认耶稣的。我看过一则的事迹，林肯的马蝇效应。这个林肯的马蝇效应呢，讲马蝇，马蝇是什么呢？我都特登给大家看一幅图画。马蝇就好像乌蝇的一种，不过这种好像乌蝇的东西呢就很犀利，钉在乌蝇的身上，钉在马的身上。我看给你看中间的幅图呢，就是有个人呢拖着只马的，本来我没给你看这个样子。这个人呢年轻力壮，被马蝇钉了之后呢他没几耐死了。哇，原来马蝇是这么犀利的。我今天不是想跟你讲马蝇，不过马蝇效应这件事呢就给我一个启迪。为什么讲这件事呢？就是186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林肯就当选做总统嘛。他当选之后，他就任命一个参议员呢叫做蔡斯，就做他财政部长。他的朋友就反对这个任命，因为蔡斯这个人呢虽然很叻很能干，但是他很狂妄自大。他本来就是跟林肯去竞争这个总统的位置，但是呢他就输了给林肯。他成日觉得自己咧叻过林肯，同埋咧对林肯好不满噶。咁即使系佢唔能够当选咧，佢都好唔开心。咁所以佢啲朋友咧就叫林肯啦，你唔好任命佢啦。但系林肯咧就同佢朋友讲咗呢个故事啊。佢话如果你喺农村长大咧，你就会知道咩叫马蝇啦。有一次咧，我同我细佬喺呢个家乡肯德基的农场那里，我们是种粟米的。在粟米团里面我就赶着马，我弟弟就扶犁，但那只马就很懒，赶着它呢慢慢地走。突然间这只马就飞快地跑，他说我的脚本来很长，我都走得很快，怎么跟都跟不到这只马。为什么呢？原来后来发现有一只马蝇就钉在这只马的身上了。那他就说哎呀，那他刺到那只马很痛，于是他不忍心就一手拍下去，就打死了这只马蝇。那他弟弟就说哎呀，为什么你打死他啊？正是这只家伙啊，因为马才走得那么快嘛。那林肯就引这件事，他说如果现在有一只叫做有总统肉的马蝇呢，就是盯着这个蔡斯先生。那只要蔡斯先生和他的财政部不停地跑，我就不会打他下去。这件事迹就给我一个启迪，马蝇效应。即是说有些东西好像很无奈这样，但是可能呢亦都会成就另外一种的效应。当基督徒面对信仰感觉到有些难处，或者是甚至因为我们所站的立场人家憎我们的时候，可能这个都会成就一种另外的效应，就是你要认真去面对你的信仰。为什么你要信啊？这个信仰是不是值得你去持守？因为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你的立场呢？在很不容易当中要去见证主，是一种入世出世生活的实践。怎样才可以做得到？事实上是不容易，我们知道越来越难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你看着那种转变。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注意咧，唔系我哋自己话要去为主结果子，而系根据上一个礼拜我哋所读嘅经文、所听嘅道，你睇到我哋喺主里面因着有呢个生命，我哋自然就会结果子嘅，亦都系主分派我哋去结果，系佢做主动。呢个分派嘅字系。亦都是神安排我们，神拣选是他自己去挑选，去分派安排，摆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岗位当中去见证他，分派去结果子，是神做主动，那我们就得到安慰了。因为既然是他分派，他会看着我们，他会负我们责任，是他使到我们的果子可以常存，使到我们所做的事能够有属灵的果效，能够有永存的果效。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是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主胜过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一个胜过世界的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凡从神生的，即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都有胜过世界的生命。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胜世界，而是藉着信心和主耶稣基督联合，就能够靠着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怎可以为主做见证呢？就要常在主里，是回应上一段经文所讲，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常在可以译做住在，住在你住在一间屋里面，这间屋包围着你，你在里面，住在主的爱里，即是被主的爱所包围，有主的爱在我里面，主的爱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让主的爱成为我们生活的原动力，我们就可以见证祂。更加主说在第二十六节，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在被人接受不到或者是恨我们的当中站得稳，是要靠圣灵的帮助。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主爱主的心，同埋持守神的原则，不被其他事物取代我们将神摆在首要地位，时刻顺服圣灵的引领过生活，我只能靠主胜过世界各样的冲击。因为圣灵就是保卫师，保卫师亦都是安慰者，安慰师，他其中一个安慰师的意思，亦都是在旁边帮助我们 alongside help， 不是一时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时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以致我们可以在反对、在不同意当中为主站在那里。更加主给我们有弟兄姊妹，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在第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主耶稣在和门徒分开之前，除了应许圣灵降临，也都劝勉基督徒要时常与他联结，不要离开他，更加要彼此相爱。基督徒在面对世界的冲击的时候，绝对不是孤身上路，不是我们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不单止主看着我们帮助我们，更加有圣灵时常在我们里面引导加添力量。弟兄姊妹亦都是神所赐和我们一起分享祂的爱，是成为我们一起行走这条天路彼此鼓励的力量，是为我们一起打气，可以一起行这条的窄路。所以基督徒千祈不要躲在家里自己独自做基督徒，要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分享，我们一起敬拜，彼此的分享，一起的团契能够成为我们属主的人行这条天路的动力。因为属主的人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就能够让这个世界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看到属神的人不一样的生命。你会看见这个的吩咐，你要彼此相爱，是重复在约翰福音这几章圣经里面出现。第十三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提我们基督徒被神拣选的目的，不单只是自己去享受神的爱，也都是要将神的爱传递出去同人分享。我们在世界上不同的岗位当中去见证祂，在生活上结出果子，活出神爱的见证，去彰显神的荣耀。虽然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可能你感觉到不容易，又或者有时我们都会想退缩，但是有一句说话都可以鼓励我们，这句说话 Don't be afraid to stand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even if that means standing alone. 即或你是孤军作战，但是你不要怕，不要怕为你所信的奋斗到底。我看见无数的见证，其中一个见证古教父波吕格，他是第二世纪士妹拿教会的监督，相传他是跟随过使徒约翰。他在被逼否认信仰的时候，正要面对烈火的焚烧，他的回应说什么？你用我暂时的焚烧能够熄灭的火来吓我吗？你岂不知道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会有不灭的火吗？他看到将来，看到永恒，他愿意为主去殉道。在他未曾被烧之前，罗马的总督威逼利诱地跟他说，只要你开口咒骂基督，我就释放你了。波吕格说，我侍奉耶稣基督已经86年了，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我怎可以毁破我的王，我的救赎主呢？我们可能做不到，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相信犹大书所说，我们所信的神是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下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我们所信的神能够一生保守我们，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或者我们所唱的诗歌，你只要一步一步跟从主，他会一步一步引导你。我都不知道时我们会怎样，在软弱的时候或者会不敢承认，或者不守主的原则，但是靠着主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为主站立得稳，在这个世界持守基督徒原则，为主做美好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祈祷。